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9号，公元2018年5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希望俄国科学家与西藏僧侣对话活动未来能够于莫斯科举行；九个国际团体在新闻自由日呼吁中共释放扎西文色；达赖喇嘛的访客美国驻印大使与印度板球传奇人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莅临大乘经院，出席俄国科学家与藏传佛教专家间的第二天对话活动。尊者再度声明，自己并非主张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而是鼓励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的交流。在会议结束前，尊者表示希望未来双方的对话活动能够在俄国首都莫斯科举行。来自俄国的神经生物、生理以及遗传等领域的知名科学家聚集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与流亡社区各大藏传佛寺的佛学专家进行了为期数天的对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出席活动，并与科学家们交换了观点。期间，尊者再度强调，这并非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而是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对话。尊者说
：“At the beginning, talk with scientists. Some organizer described dialogue between science and Buddhism.
佛教可以分为佛教科学与佛教信仰。”信仰是佛教徒的内部事物，而佛教科学则适用于其他人。佛教哲理，尤其是那烂陀梵文传承，完全是建立在探究精神之上，而非仅靠信仰。每一处重点都透过逻辑理路来阐释，如法称等大师阐释四圣谛时，也并未以引述佛陀教言为主，而是透过逻辑辩证来解说。达赖喇嘛再次强调，过去30多年的交流中，自己从未提出轮回转世等有关信仰的问题，因为那是佛教徒内部事务，不同的宗教适合不同根性的人，没有适合所有人的宗教，但是佛教中的科学与哲理部分则符合所有人的共有经验。在对话会结尾，尊者表示，内心经验比身体经验更加深刻重要。平静的内心让人身体健康，愤怒、嫉妒令人坐立不安，甚至失眠。这就证明，我们的身体非常适合于平和的情绪，对愤怒等情绪则非常排斥，这是自然，与宗教无关。因此将这些认知透过教育来向大众推介，不论对方信仰什么宗教或者是否信仰宗教，都比较容易接受。尊者呼吁在当今教育体系中融入更多有关内心情绪的内容。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希望这一对话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并于未来某一天能够在俄国首都莫斯科举行。此次俄国科学家与西藏僧侣间的第二届对话活动，由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俄罗斯拯救西藏基金会主办，莫斯科国立大学意识研究中心、俄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助。
If possible, this kind of meeting in your own capital, Moscow.
Ha ha ha!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5月3号，国际新闻自由日，英国笔会与国际人权联盟等9个团体联署发表公开信，指出中共当局对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的拘捕违反了国际法律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因此中共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其释放。公开信指出，参与联署的这些机构都致力于关注西藏与中国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与人权。我们在今天国际新闻自由日发布这封公开信，表达对2016年受访《纽约时报》后遭捕的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的深切关注。公开信并指出，扎西文瑟被以煽动分裂罪名而起诉，这是一个政治动机罪名，侵犯了他的言论表达与结社自由。公开信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将其释放。扎西文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强调，他的语言倡导活动是和平且非政治性的，他尝试说服中国政府确保能够透过官方渠道来让西藏语言教学受到保障。他并且明确指出自己没有在宣传西藏独立，他的主要观点在于结束对西藏语言文化的破坏。公开信指出，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扎西文瑟仍然于2016年1月被捕，并被控煽动分裂。去年11月，一组由联合国任命的国际专家发表声明，认为扎西文瑟的拘捕是中国对自身人权义务的违反。专家们指出，扎西文瑟所在行使的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播消息、思想的自由。专家们呼吁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并且调查有关侵犯他权利的相关人员。公开信指出，对扎西文瑟的指控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包括其宪法。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35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中国政府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尊重藏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表达与结社自由，以及宗教、文化、语言的权利。我们在国际新闻自由日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文瑟。联署的9个团体分别为英国笔会、国际人权联盟、自由西藏、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人权服务社、国际西藏网络、英国笔会与保护卫士。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开庭审理已超过3个多月，藏人与原藏人士纷纷发声呼吁中共放人。4月17号，美国语言学协会发表声明，强烈呼吁其位于世界各地的成员一道敦促中共司法部长释放扎西文瑟，并谴责中共当局对其进行的持续监禁，对其行使言论自由、批判侵权事件的权利进行罪名化。声明指出，针对政府政策交流观点，包括批评那些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政策，这一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与进一步鼓励。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每年有无数人前来应北达兰萨拉，希望一睹达赖喇嘛尊者的风采。 其中包括不少印度与外国的政客、名人。昨天尊者接见的两名访客，分别是美国驻印度大使与印度的板球传奇人物。昨天5月3号，美国驻印度大使肯尼斯·贾斯特于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
Meeting with His Holiness was tremendous. He is a very inspirational figure.
他在会面结束后告诉媒体，与尊者见面非常美好。他是一位非常鼓舞人心的人物，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如果他能够访问美国将非常棒。这次见到他，我深受鼓舞启发。其他代表团成员也一样。肯尼斯·贾斯特大使去年11月上任，这是他首次访问达兰萨拉。他指与尊者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其中最重要的话题是尊者对培养个人内心平和，以影响推动世界和平的观点。被问及美国总统川普与尊者的见面可能性，肯尼斯·贾斯特表示，大家唯有拭目以待。昨天拜见尊者的另一位名人是印度板球传奇人物，前印度国家板球队队长萨钦·邓杜卡。萨钦·邓杜卡在结束会面之后向媒体表示，能够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加持令他极度兴奋。他说，我一直想要来达兰萨拉获得尊者的加持，向他致意。我们谈了快乐与和谐的推展。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桑杰家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火灾之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火灾文物造成的损失情况，但是中共控制着所有资讯来源，发布的消息又是如此荒唐的完好无损，无任何损失。1360多年的古建筑发生火灾，而且燃烧一个多小时，过火面积50平方米左右，岂能完好无损，无任何损失？主殿觉沃释迦牟尼佛像黄金华盖不见了，佛像背后左右和顶部镶满珍宝的装饰不见了，大昭寺最主要的金顶整个被烧毁。吐蕃特人、所有佛教徒和热爱人类文明的人们一连串的问号等待中共回答。另外，大昭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大昭寺发生如此严重的火灾，这个组织是否有责任调查？至今没有看到他们关注大昭寺火灾的资讯。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样严重的火灾都没有调查、追问等权利，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是给中国政府打旅游广告而已。大昭寺等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底能保护多少？以上收听到的是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撰写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